弟兄姐妹，早餐吃了没？吃了。刚刚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耶稣也关切门徒吃早餐了没有。我相信神也如此关切我们。今天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上个礼拜是复活节。耶稣复活之后第八天，他向门徒多马显现，再接下来就发生这个故事。那好不好，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向主来献上一个感谢，向神献上一个祷告，求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知道主他是如何爱我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属你的儿女，你所爱的儿女们，好，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美好的日子，你为我们死，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主啊，哪有天下有哪一位神，有哪一个人如此爱啊我们这样的罪人呢？主啊，唯有你。主啊，求主圣灵今天再一次的来膏抹，充满我们每一位。主啊，也求你来啊膏抹孩子的口。主啊，借着我的口，主啊传讲你宝贵的话语，也借着我的口，主啊把那安慰的信息，把那劝勉的信息，把那鼓励人为你而活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愿主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感恩。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都看到这个图吗？水中有鱼，还有什么呢？你们看到什么？还有手，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饼啊！耶稣他拿着饼给一个小孩子。我蛮喜欢这个图的哦，它是一个啊，很有一个意境，跟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有，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世界的教主或者是君王与救主耶稣有何不同呢？世界的教主不会为罪人死，世界的君王更不会为罪人死，他们只会叫他看不顺眼的人把他关起来。好，我们在这个俄罗斯，在普丁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打仗输了，他就把这个将帅都给关起来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死，但是好消息是，死后耶稣基督复活了。他为我们复活，复活的耶稣他在意这些的门徒到底为什么而活，他在意他的门徒生活上面到底有没有缺乏，他更在意耶稣基督与他们那一个爱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什么难解的难题？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困难是你发现没有办法靠着你的智慧能力去胜过的？今天你来到这里就是一个好机会，是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的一个机会。耶稣基督不仅是要给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啊、解决我们生命中的难题，他更在意跟我们之间有那一个爱的关系。大家有欣赏画的这个经验吗？站在一幅画的前面，你可以站在那边站很久，然后再看那个画里面的画家的笔触，看那里的意境，看它的颜色，然后想象当中的情景。我现在就是给大家看一幅画，当复活，耶稣复活之后，他来到一个岸边，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他站在这个提比利亚海的这个岸边，也是加利利海，也是称为格尼撒勒湖。其实加利利海它不是个海，它就是个湖而已。耶稣曾经在这里呼召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耶稣他复活之后，他再次的来到这个加利利海，他站在那里看什么呢？大家想象耶稣基督他在看什么？在你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站在那里看着他的门徒， 他在那里看着他的门徒。在过去的讲道里面，弟兄姐妹常常会有听到这些的门徒们在耶稣被抓捕之后，他们逃跑，然后又回去重操旧业。不过我想我今天给大家多一点的背景，来了解一下到底门徒他们在重操旧业的时候是好还是不好，还是神所允许的。那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门徒为什么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根据我们就过有的这个知识。第一个答案是耶稣他们还没有见到复活的主，所以重操旧业，这是不是你的答案呢？第二个，门徒忘记了主耶稣的吩咐，所以他们来到这里过他们的生活。三，门徒不想去传福音。四，门徒去爱世界了。五，以上皆是。六，以上皆非。请作答。大家可以比一二三四五，比在胸前就好哦。好，请作答。好，我看不见你们的答案，但是没有关系，你们自己知道。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我给大家把这个光景带到第17章。好，刚刚我们读经文是21章，但是我把大家的这个焦距带到第17章。耶稣基督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在跟父神祷告。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跟着耶稣一起 RPG 在那边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耶稣基督他怎么样看待他的门徒的。在第17章耶稣基督的祷告，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跟父祷告的时候，他提到他的这些门徒，他提到的他们是认识主名的。他说，我已将天父的名显明给他们。所以这些门徒在耶稣基督的脑海里面，这是认识主名的。第二个，他说他们是遵守主道的。第三点，说他们是归属于神，他们不属这世界，他们是属于神的，更甚至他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耶稣说真道使他们分别成圣的，也说到他们是在主里面是合一的，而且是完完全全的合一。然后耶稣说，我还要指示他们，使天父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弟兄姐妹，以这六点来看，他们算不算是得胜者？算嘛，对不对？今天耶稣基督所呼召的门徒就是得胜者。在约翰的神学里面，你看不到得胜者这三个字，但是在启示录里面你看到了。约翰的神学里面你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给信徒们的是一个永生，是一个永生。所以其实永生是什么？永生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要给信徒的一个生命，不管是永恒的生命还是现在活出来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永生他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所呼召的门徒，在他耶稣基督所拣选的门徒，在他的心中，神所耶稣所期盼的，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所以在第17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就说这些门徒有永生了。所以我们你继续从17、18、19、20、21章，你看看耶稣基督站在岸边的时候，他看着那些的门徒，难道耶稣他这时候就换了一个心境，就说这些 loser， 这些失败者，这些门徒，他们竟然在我复活之后重操旧业，这些门徒怎么忘了我的吩咐呢？这些门徒怎么不想去传福音了呢？这些门徒怎么去爱世界了呢？我想耶稣不是这样在看着他的门徒的。 耶稣站在这个岸边，他关切门徒们他们所遇到的一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就是耶稣看着那些门徒，那天早上彼得说，哎，我们去打鱼吧。彼得在那个屋子里面，他就建议其他的人，他说我要去打鱼了。你看彼得是个领袖，对不对？他说打鱼的时候谁要跟他去？有六个门徒要跟他去哦。第一个是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啊，这个迪图马和多马同样的意思，一个是亚兰文的名字，一个是希腊文的名字，他们两个的意思都是 twin 啊，都是双生。那另外一个呢是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是谁？雅各和约翰。还有谁呢？还有另外两个门徒，不知名的门徒，他们都在那一处。彼得对他们说，嘿，咱们去打鱼吧。弟兄姐妹，葛牧师如果说我们去打鱼，去不去？去。我们去传福音，去不去？诶，这应该要一样大声的吗？还是更大声一点？彼得说我们去打鱼，其他的就说好。诶，其他人我看他们还真的合一耶，哦，他们没有说我不去啊，你们去打就好。其他的人就跟着他一起去了。那他们呢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天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然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向他们显现，说时迟那时快。耶稣什么时候向他们显现呢？就是在他们正在打鱼，而且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Nothing， 没有一条鱼。诶，弟兄姐妹，你钓过鱼吗？你出海捕过鱼吗？有没有坐船出去捕鱼的经验呢？我钓过鱼啊，这个池塘里面的鱼如果很好钓的话，不管你拿什么饵，不管你用什么这个鱼竿，不管你有没有用浮标，只要你把这个鱼竿甩出去，鱼肚子饿了马上上钩，而且秒杀，马上就来抢你的鱼饵。我也出海去钓鱼过，也是晚上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们说，走，我们一起出去捕鱼，我们去出去做夜钓。然后呢大家就付了钱，然后就坐了船就出去了，出海了。那天晚上呢，有的人钓鱼就只钓到一条两条，那有的人呢同样的鱼竿，同样的船，同样的鱼饵，同样的钓法，但是就钓到很多的鱼。再怎么样没有鱼，网子拉上来的时候至少还有虾吧，还有小鱼吧。所以他们那一个晚上完全没有打到东西，太奇妙了。耶稣站在岸边，他就问他们什么呢？嘿，小子，有吃的没有？赵老师，有吃的没有？如果赵老师在那边打鱼，你希望他回答是有还是没有？有，可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没有这个答案。如果他回答有，他会怎么样回答呢？嘿、hey, 你别吵，我们这时候可忙的呢。他们回答没有。其实耶稣他问这个问题，你们觉得耶稣知不知道他们没有打到鱼啊？耶稣知道。那为什么耶稣要问呢？亚当，你在哪里？请问耶稣是除了神知不知道亚当犯了罪之后躲在哪里？他知道。那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要让他自己来面对，来回答。耶稣要门徒去回答，去面对， 他们没有捕到鱼。那一天门徒们正在忙碌，忙碌用他们的聪明智慧，用他们过往的经验，他们是 professional， 他们是专业的捕鱼的，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精力、才干、知识、能力在那里捕鱼，结果一条鱼都没捕到。然而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问他们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可不渴望在你最失败的时候，在挫折的时候，有一位主问你，你捕到鱼了没有吗？你有吃的没有吗？这个门徒，这些门徒们，他们没有捕到鱼，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象，他们落入一个窘境，就是今天早上没得吃，今天中午也没得吃，今天晚上也没得吃。因为他们就是晚上出去捕鱼，如果没有捕到鱼，那接下来不是就饿肚子吗？这七条好汉在一起进食一整天，第二天晚上再去捕鱼，你们说好还是不好？耶稣为他们预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光景，他们说没有吃的。我感谢主，在我生命中里面，这个遇到挫折，人生的挫折，我真的遇到挫折的时候，我才会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主啊，我何等需要你，我何等需要你帮助我度过人生的难关。有的人在负债中，有的人是在这个在经营你的企业，在经营你的工作，经营你的事业，现在可能正在面临一个关卡，一个难关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订单不来，跟你努不努力没有太大关系啊，这是环境的问题啊。现在很多这个原物料都上涨了，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呢？这个跟我们努不努力没有关系，这是外在的环境。可是这些的环境是让我们更加的抱怨，还是让我们更加的愿意来寻求神？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在我们生命中的岁月里面，现在是顺利还是疾病缠身，还是痛苦压力缠身？这是一个抓住神的机会，耶稣给他们一个机会。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在此之前，我想要说一下，过去我们会认为这些的门徒来到加利利这边捕鱼，他们是为了爱世界才来的。其实我今天我想给大家更多一点背景，让我们知道这些的门徒他们为什么捕鱼。首先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见，他们是为着什么？要吃饭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有哪一位你等候主的，你不吃饭你不工作的呢？有没有？主，我们都知道主要再来了，但是有哪一位说我在坐在家里面等耶稣再来，等耶稣把我提上天呢？等就会让你坐骨，你知道吗？你就成仙了，是那个仙哦。我是说就真的提早去见耶稣了。我们还是要工作的嘛，我们还是要努力工作的，所以工作是应该要有的，而且要认真的工作。门徒们他们也认真的生活，他也在那里忙碌，只是他们忙碌到忘了耶稣在岸边，看不到耶稣，耶稣已经悄悄的来了。但是我要说，他们忙碌并不是他们贪爱世界，是他们因为要活下去，而且他们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捕鱼是耶稣的吩咐。我再说一次哦，他们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是耶稣的吩咐。可能弟兄姐妹就说，高牧师，你提出证据来啊，圣经几时说这些的门徒来到加利利是耶稣的吩咐？你们觉得是耶稣的吩咐吗？是不是？我想我这样讲，你们一定心里会觉得你拿出证据来。好， 我给大家看一个经文。耶稣他跟门徒说，嘿，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请问这一个文字里面，耶稣说有谁要去加利利啊？耶稣自己，对不对？还有谁？门徒们嘛，对吧？什么时候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26章，在马可福音第14章，耶稣讲到，什么时候讲？就是耶稣要预言，彼得，你要今晚你要三次不认我。在此之前，耶稣已经先预告了，我在我复活之后，你们要往加利利去。好，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你速读的时候，这个东西我们很容易就 skip 掉，就跳过去了。我们都会看见，我们都会把这个焦距放在彼得的身上。耶稣说彼得三次不认，可是我们忘记了耶稣给门徒的提醒。我要讲到另外一个经文，当耶稣复活那一天早上的时候，玛利亚他们去坟墓里面，然后就看见耶稣已经，天使跟他讲说，你们要找的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他不在这里。接下来天使怎么说呢？天使说，你赶快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们，说他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并且什么呢？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天使又再一次的把耶稣给门徒的命令再讲一次，叫门徒这时候赶快怎样？赶快动身前往加利利。在上面这张图，耶路撒冷在下面，他们要走几天的路程，或者是如果你开车的话，三个小时可以到，100多公里，可以到加利利那个海那边去。门徒可能要走个几天，但是不管，耶稣在这边吩咐，告诉他这些妇女玛利亚他们要去告诉这些门徒。但是这些的妇女就像我们读圣经一样，太高兴了，一直想要把这个信息告诉人家，就是耶稣复活了。但是他们可能忘记了耶稣对他们的提醒。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里面更有意思的是，当这些妇女呢急急忙忙的离开坟墓的时候，想要赶快跑去告诉门徒说耶稣复活了，结果耶稣突然又跟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别急别急，哈哈，别急。耶稣又对他们说什么呢？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见了吗？这些的门徒为什么会在那里捕鱼呢？因为他们肚子饿了。如果他们是不遵守耶稣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不会出现在加利利海那里，他们也不会接下来看到马太福音，你看见耶稣在加利利那里跟他们吩咐，去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大使命。耶稣是在加利利的那边的山上跟他们就是把这件事情交代给门徒的。最后耶稣升天是又回到橄榄山那边去，又回到了南边的。所以门徒在那边重操旧业，是真的爱世界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站在耶稣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门徒。你看耶稣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耶稣怎么对待他们呢？耶稣关切这些门徒的生活，他们生活中就是一般的点点滴滴，他们那一天早餐没得吃了，耶稣出现在他们当中。只是门徒忙碌到不晓得耶稣站在岸边。弟兄姐妹，我说神也如此关切我们呢，你们同意吗？我分享一个上个礼拜发生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 长老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植物园的这个春游啊，所以我们仁爱团契有几个小组，我们就在那里享受有美好的一天。那一天呢，长老特别请一位姐妹负责拍照，那位热心的姐妹就说好，她愿意为我们拍照。可是发生什么问题呢？她的手机快没电了，她就挨近我，她就说高牧师啊，你有没有带行动电源啊？我那时候就觉得神你太奇妙了。为什么呢？那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我都已经鞋子穿好了，准备要坐上车了，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你去拿行动电源。我就心里面想说才三个小时而已，那个活动又不用很长，而且我车上也有车充啊，我插着就好啦，为什么我要带行动电源呢？然后另外一个声音，有人会需要。于是我就又进去了，又脱了鞋，又进去了房子里面，去把我的行动电源这么大一块，我就被他就带走了，我就放到车上了。我不知道今天谁会用到，但是我就顺从圣灵的引导。结果我看到了那个姐妹，她这样问我的时候，因为姐妹，我心里面就觉得神实在他太爱我们了，这种点点滴滴小小的生活上的需要他都看见，他都知道，他也适时先提醒我们，他也知道谁在那里服侍，谁在那里安排今天谁啊，他知道我们的这位长老已经安排了一个，有一个人要摄影，他也知道那个人的手机没电了，所以主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指引，让我知道神掌管一切。你们还想听另外一个故事吗？有一天早上，就在今年过完年，我刚从台湾回来不久，有一个下午，你们看，先看右边那个图好了。彼得他在二楼上祷告，在一个削皮匠的家里面祷告。他在二楼祷告吃中餐的时候，他在那边祷告，突然他看见一个异象，结果那个异象看完之后，是不是有人那个人来叩门啊？他请是一个外邦人，然后请彼得要去服侍他。那一天，我也在楼上，在我的脑海里面，我出现一个影像，一个图像，就是有一年，在过年的时候，神让我想起来，有一个晚餐是弟兄姐妹预备的，放在我们家的门口。可是，在那一天的下午，圣灵提醒我，今天晚上有人请你们吃大餐。我心里面那时候心想说，主啊，这声音是来自于你吗？这是真的吗？结果，师母，我们有吃到吗？有。但是那是谁我不知道。可是那一天在我的那我想到我那天也是在楼上在想这件事，我就出现想到过年的时候有一个姐妹，然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姐妹，她的名字是某个人的名字，我不知道神给我这图像是什么意思。接下来有一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面又问我说，孩子你想吃什么？我就心里面想说，主啊，这种事你会问我要吃什么吗？我根本就没有想，你知道吗？就平常的生活嘛。不然我就说好，我就心里想说一个东西，好，就想到一个东西，那会是什么呢？然后我就跟师母，我正要把门打开，我要跟师母说，圣灵又在我里面又问我一个问题，你想吃什么？结果你知道小雪师母怎么回答我吗？他说，你等一下，我要下去楼下，我要去应门。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个谁要来要做什么，我就赶快打我的手机拿出来，把圣灵在我里面给我的启示我就去搜寻，我就打了，然后就出现了 你们看到了左下角的这个图。结果这个姐妹呢，她送来一个东西，真的是 rice cake。在我心中出现的就是 dessert, OK, 但是而且又是一个 cake。然后那天姐妹她送来一个东西就是 rice cake。我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神要把这样的事情指引给我？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中在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但是神只是提早让我们知道。那我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我要来鼓励这位姐妹，我要跟她说，你送东西来，圣灵已经先提醒我了，他已经让我知道了。弟兄姐妹，我们啊，我们被启示的，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得到这些启示，我们算得了什么吗？我们根本算不了什么，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神启示我们，我们就晓得。神如果不启示我们，我们一无所知。你要真正要认识神，圣经里面有一堆启示，都是神的话。要认识神，要爱神，圣灵已经把那个最宝贵的启示在圣经里面了。那在生活中的启示呢，是神对我们生活的指引，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知道，让我们更想到，更加的印证主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是关切我们生活中的那一位，而我们个人所领受的启示算不得什么。但是我要借这个故事要鼓励弟兄姐妹们，神关切我们所有的行动。请问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们知道神晓得那个姐妹的行动吗？神晓得的，所以他提早告诉我。弟兄姐妹，我们所关切，我们关不关切人？我们遇到人，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动慈心？我们是不是爱我们的牧者？我们是不是传福音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周围的人？我们是不是暗中为今天的服事祷告，为某些人祷告，在幕后的默默的服事他们？这一切的一切，我们的神都知道，他都纪念的。所以你们觉得今天耶稣如果站在这里，他站在这里，或他站在后面，神这样看我们，看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很确要，哈，我们的主真好，还是你害怕主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呢？你希望是哪一个？你希望神关切你一切吗？还是你知道神，你害怕神，你想躲起来？主耶稣他不仅是关切门徒，关切怎么关切？他就是就近显现在他们面前，就表达了关切的第一步，他靠近了他。但是主耶稣并不是说，哎，我 show up, 我站在你们这边跟你们对话就好，那你们没有捕到鱼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见再见。我们的主不是不沾锅的，他是主动的来到门徒的生活里面，他又再次的关心门徒的需要。耶稣发出一个指令，一个命令，是什么呢？再做一次。再做一次什么？撒网。对于门徒来讲，他们的动作完全没改变，就是撒网，对不对？撒网，耶稣并没有跟他们说你要怎么撒哦，这个这次撒的时候要一次撒还是慢慢的撒？耶稣只是说你换个方向撒，从船的左边换到船的右边，船的左边到船的右边，这个距离有多远？了不起几公尺嘛，对不对？但是你会想，船的左边对于那些渔夫来讲，船的左边和船的右边，他一定心里面想，这在搞什么？我是专业的渔夫诶，我怎么会不知道该怎么打鱼呢？我在左边都打没有一个，而且是一个晚上了，而且船有可能这样子哦，船有可能还是会移动哦。今天晚上他们在那捕鱼的时候，船可能也会晃晃晃晃晃晃晃，这个鱼群也会游过来，怎么可能今天我把网拿起来撒在右边就有鱼呢？ 显然他们没有捕到鱼，是那些鱼很听话，神让他们这些的鱼啊，在他们一整夜的时候不游进那个网。当他们撒到右边的时候，神可能跟他们讲，嘿，小鱼儿，大大小小的，哦，没有，都是大的，小的不准进来，都是大的，进来这个网。哎，所以他们那天，耶稣就跟他们发出了一个 do it again, 再做一次的命令。在这个故事里面，你会发现，门徒们他们的处境没有改变，一样的船，一样的七个人，一样的渔网，他们没有品牌嘛，哦，但他们可能自己做的，一样的海，一样的水里面的鱼，一样的撒网的技巧。弟兄姐妹，我们的困难，当耶稣介入的时候，这些东西，这些的环境通常都是没改变的，只在差于耶稣的一个命令。我的朋友曾经，我在服侍他们教会的时候，他跑来跟我讲一个问题，他说，啊，艾瑞克，我遇到一个困难。我说，什么样的困难呢？他说啊，他最近他的公司，他发现他在他们是制造业啊，做那个铝基板的，他们是提供很多大厂那个铝基板这个原料的。那他发现一个问题，最近的产品不良率太高了。那什么意思？他们所做的东西都不能卖，这样了解吗？如果你是做面的，做面包的，你做的面包不能吃，那都前功尽弃的，你的亏损很大。他就说他这个铝基板良率很低，可能不到50，哇，那个很低怎么办？那我说，我们来祷告啊，我们来祷告。在祷告完之后，诶，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 idea, 给我一个想法。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生产的参数？就是你有没有压力啊，有没有温度啊，有没有湿度这些的要控制的？他说有。那我说，我们需要从这下手。那他问我说，那哪一个？那你们说哪一个呢？那我就开始问神了。那神啊，哪一个？好，有一个意念，就是湿度。那我就跟他说，好不好，你就先控制湿度吧，其他都不变，就是湿度调整，这样才能够测出来它有没有问题。结果过了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的良率已经达到 90% 了。那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果然是湿度的问题。啊，也许那时候你知道吗，在中国的南方，那个东莞的城市常常下雨，下雨就会造成它的湿度没有办法控制。我那个朋友他是才刚介入这个领域而已，所以他其实还在摸索当中，但是圣灵却是很关切他仆人的需要。我那个朋友他是尽全力在服侍主的，平常呢开公司，晚上的周日的时候呢，这些的员工就在他的厂房里面变成教会，这样了解吗？把你的家开放给神，当作聚会的地方，神和别以东的祝福，神他同在的祝福会临到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乐意侍奉他，你一定会看见神的赐福。这个礼拜我们教牧同工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的23章25节，讲到了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神必定要供应你们的什么呢？粮食和水，然后要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这是神的应许，侍奉神的人神会给他们恩典的。当我们看见当主在那里显神迹的时候，这些门徒突然发现，谁发现呢？ 约翰先发现。你看经文说到约翰是什么样的约翰，他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说是主。谁先发现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那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他也是一个爱耶稣的，他是一个亲近耶稣的人，他看见了这个，看见了这个鱼，他们拉不上来了，渔网里的鱼多到拉不上来了。约翰看到这个情况，他说是主。这彼得呢，彼得他就是嘿，听到约翰说是主，他也相信了，哈，是主，那一个是主。他彼得就很紧张啊，赶快赶快怎么样，束上衣要跳到海里面。他并不是说耶稣来了我要躲起来啊，他乃是要见主，因为他赤身嘛，所以他穿上了衣服要去见主，所以他穿了衣服就跳到海里面，赶快想要游回去。哇，有百米耶，他要游回去耶。你看到彼得的热切了没有？彼得爱主吗？他急切的想要见主。所以啊，后面讲到说那个彼得他们爱，就是耶稣再次的三次确认彼得到底爱不爱耶稣啊。其实彼得是真的爱耶稣的，只是彼得的专注点可能在鱼上面，还在渔网上面。神呼召他是要他把这个专注点专注在耶稣所托付他所爱的鱼的羊群身上。这些的门徒他们是爱主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他发现，他知道约翰他从神的这个神所啊，他所做的这一切，他知道。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来到一个格尼撒勒湖，其实就是称为提比利亚海，也称为加利利海，同样的一个湖啦。耶稣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当时这些的门徒也是没有捕到鱼哦，有一些的门徒就看到耶稣在那里讲道。那这些门徒呢去干嘛？这些门徒在旁边离开这个船去洗那个网啦、啊哦、所以很多人在听到，但是耶稣他的门徒当时还不是他的门徒，那这些的比雅各约翰啊，这个彼得可能很专注在那边洗他们的渔网。那耶稣讲完道之后就跟他们说，跟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那时候怎么说呢？他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啊，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结果他们那时候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结果也是这个网险些裂开。于是耶稣就呼召了他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来跟从他，同样的海。所以约翰就想到他当时被主呼召的那个情景，他就想到，哎呀，这是主，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的，在我们生活中观察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圣灵，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教会里面，他的神迹，他的奇事，他所做的呢？神要我们留意他的作为，神要他的百姓常常的数算神的恩典。神在我们个人生活中有太多的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到，而是我们就是说当时你可能没有办法想到，但是当我们默想的时候，诶，神让我们想到，哎呀，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细细的数算，这是神的恩典。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想到，哇，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数算不完的恩典，大大小小的，真的是太多恩典了。这些都是我们的经历，弟兄姐妹，用这些来传福音够不够？够了。我们要向世人述说神奇妙的作为，这就是传报好消息。讲你自己的故事啊，你不用讲别人的故事。但是所以如果我们对神还没有经历，我们要祷告神，主啊，让我更多认识你，让我更多经历你，目的是要让我可以在外邦中述说你奇妙的作为。阿们。 我们的神是可经历的，他的手在我们当中没有离开我们。然而我们要像约翰一样，从耶稣的手中，从神迹奇事里面看见那是主的作为，要像彼得一样知道主来了，知道那是主做的，心里面就急切的想要来到主的面前，想要快点的跟神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耶稣不仅只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我觉得最美好的是下一幕，耶稣基督自己亲自来到他们当中。当他们上岸的时候，你们看经文，他说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有鱼，又有饼。哎，请问这个鱼和饼和炭火哪来的啊？耶稣在那里烤肉，哎，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怎么会烤肉呢？耶稣为他们自己，为他的门徒亲自做了早餐，亲自生了火。你想想看，这些的门徒从岸上起来，他们从水里起来。弟兄姐妹，你有游过泳的经验吗？游泳起来到岸上被凉风一吹的时候会怎么样？会冷嘛，对不对？有炭火多好啊，哇，在那边烤火，哇，好温暖啊。以前我在小的时候，我在游泳池旁边从岸上起来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吃泡面。那时候也忘了会带浴巾，你知道吗？就是会冷啊，但是有一个泡面觉得哇，好好啊。所以以前我们去这个游泳池游泳，我们没有浴，家里那时候也没有浴巾可以带，但是我知道要买泡面，买泡面在旁边可以吃热腾腾的。你想想看，这些门徒在那边烤火好温暖。但是耶稣预备这个炭火，你知道这个炭火，这个炭火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被捕的那一个晚上，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被审问的时候，谁在那里烤火？彼得。因为天气很冷，所以大祭司的仆人和仆役他们就生了火，这只有这个很低阶的他们才会在那边生火。那彼得那时候呢，就站在那里跟他们烤火。那这个马可福音呢，他说彼得坐在那边烤火，不管怎样彼得就在那里烤火，显然他可能是烤了很久，先是站着后来是坐着，所以两个经文不一样。但是总之这个烤火的经验对彼得来讲是一个温暖的经验，因为讲到了当时很冷，彼得他可能才在八九天前他才在那里烤火，所以耶稣为他预备了一个炭火在他们当中。还有什么呢？除了炭火之后还有鱼，还有什么饼，这个可以让他们吃饱吧，啊！但是你看见那个鱼，这个鱼显然是不够的。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显然炭火上的鱼不够这些人吃，但是至少已经有几条在那里已经烤好了。耶稣故意制造一个情况，就是我带来的鱼不够啊，你知道吗？我带来的鱼不够，所以耶稣叫门徒去把网里面的鱼拿几条来。这个时候你看经文哦，第十一节，谁去？彼得就去了。彼得就去船上把那个网拉上岸来，发现那个网里满了大鱼。嘿，弟兄姐妹，没有小鱼哦，只有大鱼。有几条？153条。圣经又再次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显然这是个神迹，显然这是一个大鱼会进入网，小鱼不进入的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刚刚他们捕了一个整个一整夜捕不到一条鱼，但是耶稣下命令之后就捕到了153条这么大的鱼。 网差点要破，但是没有破，应该要破，但是没有破。他们会不会有想到，当时在那个山上，耶稣叫许多人坐下来，但是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吃怎么办？那时候有人把五饼二鱼拿到耶稣的面前，耶稣祝谢分开来，结果他们都吃饱了，最后还剩下十二个篮子，这些零碎，这些 leftover 可以装满十二个篮子。神的恩典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神给他们的恩典153条、啊、吃到什么时候？最近我看上海他们说有人这个肚子就是他们团购，结果来了一整箱的鱼，他们说怎么办，都是鱼。门徒要鱼，是不是耶稣给他们鱼？他们尽他们的努力专注在捕鱼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鱼，耶稣说你们要鱼，我给你鱼。耶稣要他们花毕生的生命去赚的不是这些的鱼，乃是耶稣要的，耶稣的羊啊。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呢，他又怎么样拿饼分给他们。耶稣并没有说好好好，你们上岸之后咯，接下来是换你们来 serve 咯、哦、彼得你来 serve。 耶稣不是，耶稣自己亲手把这个饼这个鱼来服侍他们，就像一个仆人的服侍一样。这些仆人才在几天前被耶稣洗了脚，他们才在那里拨饼纪念耶稣的身体。耶稣的爱就在那个，这是一个神迹的爱宴，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耶稣的爱在他们当中。我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梦中的一个启示。这个梦境是这样子的，有一个人带着耶稣，就是耶稣的好朋友，就像彼得一样，带着耶稣呢，在中国的餐厅里面订餐啊、不是，去中国的餐厅去吃饭、哦、这个朋友可能请耶稣吃饭，然后、就问耶稣要吃什么、啊、然后这个人呢就点了一道菜、哦、结果呢这个朋友就发现耶稣怎么怪怪的、啊、耶稣怎么点这个菜单上没有的、啊、耶稣要自己变成一道菜被人吃、欸、结果这个朋友呢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耶稣这么重要，可以被人吃掉吗？可以吗？不行嘛，对不对？耶稣怎么可以变成一道菜给人吃了呢？就这个朋友就说，咱们换一间餐厅好，换另外一间。结果换到另外一间餐厅的时候，耶稣又做一样的事情，他又跟这个服务员讲，你把我做成一道菜，给大家吃。他这个朋友就觉得，行吗？怎么耶稣又做一样的事？绝对不可以，这么重要的耶稣怎么可以被人吃掉呢？于是他又带着耶稣回到原来的第一家餐厅里面。那个朋友他就这一幕呢就变成这个朋友在吃东西，吃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服务员就来了，耶稣不见了，耶稣不见了。那服务员他就说，嘿朋友，你的耶稣已经被吃掉了。结果这个朋友他怎么样，他就觉得，哎呀怎么可以，你这家伙，我刚不告诉你吗，耶稣怎么可以被人吃呢？他就抓起那个服务员要挥拳打他。正在挥拳的时候，那人的这个做梦的人呢就梦醒了，挥拳一挥，哇，怎么回到现场了呢？你们觉得如果是你做这个梦，你会想到什么？好真实啊，耶稣怎么样，怎么他愿意成为一个被人吃掉的？结果这个做梦的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朋友，这个做梦的在睡觉前他才问主一个问题，主啊，你觉得，你告诉我，你对中国人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于是那天晚上他就做了这个梦。在思想这个梦的时候，圣灵就有一个启示，他说，若为中国，愿为鱼肉。弟兄姐妹，在座的我们多少人是华人呢？耶稣他说，若为中国，他愿成为鱼肉。然后我们看见世上的君王、世上的教主、世上的领袖，却是为着自己的心愿，在鱼肉百姓、鱼肉中国。我都不用讲，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今天在座的各位，主耶稣也是在远远的看着我们，他不是在岸边，他就在我们旁边。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我们中间。天国在哪里？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圣灵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世主。可能有人会问，世主又怎么样？那些门徒知道世主又怎么样？世主关切，世主解答，世主预备。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要给门徒的生命。耶稣基督在门徒当中展现一个耶稣怎么样爱他们的生命。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怎么样回应呢？所以才会有接下来在饭后，早餐饭后，耶稣问彼得的这个，你爱我吗？彼得不是不爱耶稣，彼得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各位在座有谁不爱神的？神自己知道，对不对？我们爱不爱主？主知道。但是主他给我们一个托付，他给我们一个专注点，不是地上的鱼，乃是他的羊。阿们。今天这个是主，是主的生命，是主的爱，是主给我们的永生。弟兄姐妹，是主给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呼召。你愿意为你的呼召也成为一个去关切人、去为人带出解答、生命的解答，也并且为他们预备救恩。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使命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吗？阿们。我想我时间不够啊，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回应神。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啊！我想如果在座在我们当中，你才刚认识主，还是你还不认识主，你想说我想更认识主的人，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向着他来祷告，我们向着他的渴望，主啊，这真是你吗？我所信仰的耶稣，这真是你吗？让我经历你给我的生命是这样的丰盛。主耶稣，我愿意为你而活。在座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在你的位置上向着神举起你的右手，我们来向神来祷告。看到了请放下。在座的我们都接受过门训的，我们有，不管你是 pre-DT 还是 DT 还是 LT，还是你已经上完异象学校，你愿意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愿意更多经历你，我愿意成为你所差遣的、你所爱的门徒，我要把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世上的人。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举起你的右手。 Amen。 请放下，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主，今天我们向你唱，主啊，我怎么能够不为你活呢？主啊，你给我的恩典，你为我们付的赎价，就算我每一天还你一点点，我这辈子也还不完。主啊，我们要拿什么来回报你呢？主啊，你对我们的邀请，乃是让耶稣再次的走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主啊，我们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主，愿你来施恩，来祝福我们，好像五饼，好像鳄鱼，能够喂饱5000人，并且还有余。主啊，愿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显神迹。当我们愿意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当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主啊，我要更爱你的时候，主啊，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主啊，你的灵来高抹我们，主啊，你把那个生命与你相遇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你是真实的，主啊，叫我们能够来荣耀你，向世人诉说你奇妙的作为。主啊，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着荣耀，得着应得的荣耀，我们愿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祷告，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 Amen Amen， 感谢赞美神。